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非常高兴和你在空中相会。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再次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基督学院大众传播系主任沈香燕老师。从小出生在思想开明的家庭，在父母的鼓励下，沈老师非常喜欢读书学习，尤其喜欢思考。就在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时候，他住在教会的学生宿舍。就在那里，沈香燕老师呢，遇见了上帝，成为了基督徒。渐渐的，他的价值观开始有了改变。过去呢，他总认为自己是猴子演变。如今，他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美好的形象所创造，而每一件事情也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所以呢，他就祷告，求上帝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期许自己可以在社会上面发光发热，为实现新闻价值冲锋陷阵。所以呢，就单纯的向上帝祷告，上帝啊，哪一份工作先来找我，我就相信那是你的安排，我就顺服。可是啊，当中的安排却是超乎他的想象，有时候带给他很多的挣扎挑战，有时候他需要学会放下。可是呢，却让他着实的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还有最重要的目标。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沈香燕老师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我是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台北基督学院大众传播系的主任沈香燕老师的生命故事。沈老师，你有谈到成为基督徒有一个原因是除了认识到说原来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位创造主，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造了你的生命之外，是不是也看见说好像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不完美，有这个罪，那你怎么去面对它？
刚开始造成我一个不太想接受基督教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讲说我们是有罪的，是罪人，这一点我就很不能认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这么好了，我已经这么善良了，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怎么有罪呢？但是后来信主，对于罪的这个问题，我也是摆在祷告当中，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结果有一天那时候我的外甥女跟外甥他们都还很小，大概才三四岁的时候，那因为很皮嘛，然后就怎么讲都讲不听，所以呢后来我就很生气，然后就抓来打抓来修理啊，结果你知道修理到一个过头了，我所谓过头就是好像自己丧失掉那个理智，我就觉得就突然有圣灵就提醒我说，他说香燕啊，你看如果上帝也对你像你对你这些外甥一样的话，你不知道该死几次了，因为你看他们不过是这么小的小孩犯错不听话，然后你都这么生气的话，如果上帝用你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待你，你大概可以死了好几次了
是
啊，所以你知道吗，我突然就觉得被光照的感觉， 我就觉得说，主啊，哎，对，我真的是有罪，我真的怎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是一个。好，那个是非常明显的，就让我体会到我是罪人。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是，过往我们的那个生命经验里面呢，我们都会，我以前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小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写日记的时候是特别不开心的时候会写日记，
抒发用的。
对，抒发用的。所以呢，我的日记里面哈，这个是我信主之后慢慢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的日记都是啊，我什么什么今天什么事情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这么不如意啦啊，点点点，然后就开始把这个事情再抱怨一次。后来我信主之后，诶，我去教会，我发现很多哥哥姐姐们都会说感谢主。我刚开始觉得说这是什么话呀，感谢主，这不是假作的那个乙作的，为什么要感谢主嘛哈。但是当我们在教会讲多了之后呢，我发现我开始在我日记当中我也改变了，我就第一句话我就会写感谢主，今天有什么什么值得感谢的东西，我就开始就写我感谢的事情。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去看我的日记，我发现哇，我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以前我都是在 complain 的。等到信主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神让我选择去看那些上帝的祝福，那些不如意的事情我把它交给神。交给神怎么办呢？因为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等着这些看起来是不好的东西，将来可能有一天上帝会给我答案，有一天上帝会叫这些不好的事情成为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慢慢体会到说，哦，原来我以前自己身上有这么多，比如说不满足啦、抱怨啦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也是罪啊，这也是罪。是就是对于这个环境啊，对于这个很多的事情没有一种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发现说，诶，信仰对我来讲很重要，它让我认识到自己很不好的那一面。这些罪事上都会阻隔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有很多时候事上我们会发现说，就算是基督徒，其实我们还是会看到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你说出来一句话，哎，说错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后悔，真的是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我们。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耶稣没有顺服神，耶稣没有顺服上帝，然后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留下宝血洁净我们，然后并且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这个公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不完全，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这么大的罪行，而且是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就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不是神一次又一次的挽回我们，然后让我们重新可以好像给我们穿上一件义袍，一件白色的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那个至圣宝座前跟上帝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跟神恢复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成为圣洁。但是我们人，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样的百分之百。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需要常常悔改在主面前，当圣灵提醒我们有很多东西事实上是隐而未现的，当圣灵光照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我今天哪一些事情起心动念，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有没有纯正，然后我们的动机我们是不是心口合一，我们是不是有做真的是我们所说的那样做的那样，我们是不是表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越了解自己，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就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的那个信仰的那条绳子要拉回来，要拉回来。 所以才能够帮助我们一生都不偏离神的道跟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想在生活当中各样的小事情上面都可以让我们有多一层的体会。
是，
那其实在你的工作的经历里面，
嗯，
其实也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毕业之后你就投入了职场哦，你去到一个很特别的公司，可不可以谈一谈？
其实我那时候要毕业之前，我就祷告说，主啊，既然大小事要祷告嘛，哈，那我就说，主，求你带领我找第一份工作。那如果哪一个工作先来找我，就是说先应征到的话，那我就把它认定是上帝带领。我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这样祷告。结果呢，就有一家这个药品的这个行销公司就跟我联络，但是一个月的薪水呢是25000块。那时候我想说实在有点太低了，因为以前我们的学姐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年代政大新闻研究所毕业应该至少要47000起跳，所以我想，哎，这个25000好像是有点太低了哈。这是礼拜五的事，然后礼拜一呢我就接到那个民生报找我去面谈，然后后来我也被录取了。民生报的这个薪水当然是好太多了啦，好4-5万块的这样的一个薪水。所以呢我就陷入在一个犹豫当中，我想说，哇，那怎么办，一个是20000多，一个是4-5万，
好挣扎哦。
对，非常的挣扎，而且一个是大报社嘛，那另外一个是非常小的公司啊。后来我就祷告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可是我才信主，信主就祷告了，那如果我祷告之后不愿意顺服神的话，那以后我还是用我的自己的决定，哈，理性又出来了，
好像是自己的价值判断决定自己的道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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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觉得说，哎，那你就去民生报啊，这个好，又有名又有利，为什么不去？但是我觉得，好，如果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在选择的话，那我就以后我就不用祷告了，不用祷告就不用当基督徒了。好，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好，那我就去那个小公司。我后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同学都骂我说，哎呀，湘燕你这太笨了，你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这不可思议。
就觉得你太傻了。
对，太傻太傻。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的带领。那我在那个公司也是做了半年，一直到2005年啊，有一个朋友写信给我，他说，湘燕你知道吗，民生报倒了。我想最主要的我后来的自己的一个反省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不是先进去到一个小公司，我想即使那时候我是一个名校毕业的学生，但其实还是有点眼高手低，因为我们一路上就是读书读上来，其实到底能做什么呢，到底能为公司贡献什么，其实自己好像太高抬自己能够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神要训练我，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去看台湾中小型的企业是怎么样在 run 的，然后第二个呢，神也是让我在这当中，因为我从头到尾自己一个人负责一个业务，就是一个产品，从产品的上市，做广告发新闻稿，做医院的实验等等，全部就是我自己，对，全部我自己一人来。这当然也是训练我后面在基督书院的服侍。所以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啦，然后当然也是训练我，就是说，诶，是不是可以不要把钱看那么重，对不对？ 是不是能够真的可以顺服神的带领，而不是钱啊名啊利啊看得这么重。当然虽然说民生报倒了哈，但是没有人可以想到，因为它是这么大一个品牌的公司。但是我觉得如果我那时候就很顺利的考上民生报的话，我应该不会去基督书院，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稳定安定的一个工作，我想我就后面可能不会舍得放下去基督书院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找工作的方式很特别哦，就是透过祷告。
我后来很长的一段酝酿的时间，我开始在思想，就是说，诶，我的人生的目标，工作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有时候如果我们只靠自己的话，其实我们的价值观会被这个世界拉扯。而且呢，我们的价值观，不管我们，当然我们原生家庭的价值观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然后但是呢，等到我们毕业出了社会之后，这个社会的一些价值观透过媒体，特别是我们自己学大传的，我们知道说哦，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一些价值观是什么。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非常感谢神，好在他那时候给我了一条绳子。这个也是在我祷告当中出现的一幅画，我又把它画出来。是什么呢？我觉得人生很像在过河，河水湍急哈。那信仰呢，很像一根绳子，就是从河的这一端拉到河的那一端。
是。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抓着这个绳子要过河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们抓的不紧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冲下去。但是我们一定要再回来，再抓紧的这条绳子，好，往前走，终于就会达到这个彼岸。这个绳子是什么呢？这绳子就是信仰。神有给我们一个使命，做光做盐。虽然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一样这么短暂，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念兹在兹，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把你的所有上帝给你的一些祝福可以好好的发挥出来，然后也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让他们的生命也找到方向。
上帝怎么样带领沈老师？因为你后来去到自由时报工作嘛，很有挑战性。那老师你怎么样从信仰当中来获得到帮助，让你可以去面对工作上面的一些难题啊等等？
哦，我一定就是祷告。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去自由时报的时候，我也是碰到一些挑战，因为就像我讲的，就是说我的版面哈要到一点钟才下班，所以事实上每天也都做得很辛苦啊。那当然跟我一起配搭的这些同事们，大家也都很辛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感受到一些压力，但是呢，我就是一直为这些情况祷告。我很感谢我的同事们哈，就是他们很愿意，然后我们还成立了查经班，一个礼拜有一个下午就是带他们在附近的咖啡厅啊有查经班，有一段时间当中有一些是家里面是基督教的背景，那我就很心疼他们说，哎，后来没有教会生活，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查经这样子。在自由时报，我很感谢我的同事跟主管哈，对我很好。但其实有两件事情是很特别的见证。有一次我的这个轮胎坏掉了。那一天呢是12点半，我刚下班从这个南京东路口转弯一过来，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是再过一分钟就要开上这个高速公路的。后来呢，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旁边的一个先生啊，他就摇下车窗，隔着这个车窗就一直跟我招手，就一直跟我挥手。那我想说这个半夜最好是不要东看西看，所以我都故意忽视他。但是他因为他已经招了太久了，所以我就看他一眼，我想说，诶，这到底是什么事？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小姐，你的轮胎两个轮胎都平了。他讲完之后，咻，他就上了高速公路，就我当下就待在那边了。我想，哇，怎么办？这个轮胎都平了，怎么开回家呢？后来我就开到旁边之后，我就停在路边祷告，主啊，怎么办？现在是半夜12点半，我到哪里去修轮胎？结果我没有想到，祷告完之后，竟然在这个马路旁边就有一家轮胎店，就是它还灯还亮着，真是太神奇了。因为你知道，通常汽车修理店大概8、9点也就关门了，结果那一天呢，刚好那一家的店还没有关门，然后我就赶快把我的车子开进去哈，然后就到里面去给他换轮胎。后来我就问他说，诶，先生，你怎么能够你们家怎么今天会开到12点半还没有休息他就说，今天是因为我们家特别有事情，要不然平常我们9点一定就打烊了。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谢神。还有一次的经验是什么呢？是赫伯台风。赫伯台风那一次也是风雨非常的大，那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呢，有这个窗户玻璃打下来，然后伤到两个编辑，所以那天我们是大家都在一个很紧张的情绪底下，赶快做完版就回家。我那天就没有办法开回桃园，所以我就载我同事回到政大那边去啊，回到木栅。结果在那个路上哈，我要下这个地下道的时候呢，就是道南桥那旁边有一个地下道，记得是11:30左右，我正要往底下开，因为那个是我最平常会开的一个道路。我正要往下开的时候，看到两个人穿着黄色的雨衣站在那个地下道的入口，就一直跟我挥手说不可以进来，这里面已经全部淹水了，已经淹水淹很高。后来我就听了他们的话，我就转到别的道路去了，就出来。等到我开出来，我的目光瞥见他们两个人就回家了。所以也就是两个好像天使一样，你知道，就在我要开下去地下道的时候，他们俩出现在那儿。等到我走的时候，他们也走了，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不是这么样刚好，如果不是神裁派天使在那当中的话，我可能已经冲下去。
是，
所以特别在自由时报，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就很多很多的状况，我觉得神很保守。后来我就养成在车上，我一定都是敬拜赞美祷告唱诗歌，一路唱回家，因为我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平安。所以为什么在那两年，我每次都是一开回家就是很快，大概在2点钟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就寝。但是我的同事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定都要到早上6点钟去买完报纸回来比报，看了之后才能睡觉，然后一定是睡到那一天下午3-4点才能起床。我说哦，没有，我一回家就睡着了，因为我在这个整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我已经释放了我的压力，已经不断的祷告唱诗歌，释放完新闻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回家就很快的就可以睡着。我觉得就是好多好多的恩典。
我想在自由时报里面工作跟在台北基督学院里面做这个系主任的工作，当然做系主任的工作一样有很多的挑战，但是那个环境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好不好，老师，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这个机会去到台北基督学院？
其实是书院的校友啊，那时候听到说我想要换工作，那他就请我说，诶，那你递一下履历表嘛，哈，在征这个文宣主修负责人。那说实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工作，所以后来我就递了履历表，后来才知道说是，讲白话一点叫做文宣系的系主任。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录取的时候，那我就不愿意啊，我就不想去，所以也挣扎了很久。因为去这个学校的话，一年要比报社少20万的收入，但是因为前面神已经有给我很多的训练了，所以包括那个小公司哈等等，那还有在自由时报的一些过程哈，我就知道说上帝是赏赐的神，也是收取的神，所以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不用害怕。那我就去了哈，去了之后我就开始把这个文宣系后来就改成大传。那大传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做得更加多元，比如说像广播啦、影视方面的就要加进来，除了文字之外。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最主要还是新闻还有影视方面，在这两样是我们的主轴。
像基督学院里面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基督徒吗？
对，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门槛。
对对对，
一定要是基督徒才能够进到这学校教书。
对对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在聆听一段音乐过后，要继续来分享沈香燕沈主任的生命故事。
叫我脱离。 倒下，你全身守护着我。你沉默的能力写明在我的心里，借着信心勇敢向前走。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台北基督学院大众传播系的主任沈香燕老师的生命故事。我想能不能请老师谈谈，我身为一个基督徒老师，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当然我觉得在基督书院是有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宗教学校立案的学校，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在课堂上啊去分享信仰，而且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哈，就是你怎么样把信仰跟专业要结合，信仰不单只是信仰而已，而且信仰应该是我们的整个知识的一个基础。这个就是我之前跟神祷告的，我希望去一个地方是可以结合我的信仰跟专业的地方。
好像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基督徒老师特别的懂得怎么去关心学生，不单只是在课业跟成绩的表现上面。
对，
我想是不是也能够请老师谈一谈这部分。
我想我们比较重视的是生命，我一直觉得说很感谢神的是，神把这些青少年带到学校来，那让我们在他的人生这一段这么精华这么样宝贵的这个四年里面可以跟我们朝夕相处，我觉得真的像自己的小孩一样那种感觉。看一个小孩，你不是说光是看他的成绩好不好，因为成绩好不好我们都知道未必将来一定就会飞黄腾达，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他的品格教育，然后他的这个生命特质，他怎么样去面对困难，然后怎么样在面对一些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去解决，能不能用一个很正确很适当的方式。我们讲说老师啊，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更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服事是非常棒的一个服事，然后我很非常感谢神。
是因为你影响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但是你不知道当你把它建造起来之后，它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是
在基督学院教书了一段时间之后，沈老师你有到美国去攻读博士。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讲说要做一个连结哈，信仰跟专业，但是呢因为讲这个基督宗教啊，基督宗教跟这个跟信仰上面的连结，事实上在台湾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专业哈，而且书籍也特别的少，所以我在书院教了六年之后呢，我就开始觉得有这个需要，我很想去美国攻读这方面的博士。我祷告了四年，然后求问神，我真的要读吗？去哪里读？ 要读什么，读怀目的啊，
是，
所以为了很多的问题去求问神，所以祷告了四年。我还记得是1999年吧，我们教会在塞班岛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那我们大家在这个顶楼上面哈、看着，你知道塞班岛在太平洋的中间，那看到整个海天一色，然后整个这个夕阳好美啊，整个是环绕你的，好大一片的这个、这个夕阳哈、
好壮观，
红色的，对，好壮观。那个星星呢，就刚刚出来，就透着这个哈、背景还有点蓝色的这个天空，配着这个彩霞，黄昏。啊，你就觉得主啊，我真的离你好近哦，那种感觉。然后开始我们就跟神祷告啊，每一个人就跟神开口。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啊，你知道我在美国没有朋友，没有亲戚，那我也不知道去哪里读书，我也不知道要读什么，但是我很想要读这方面的书，我希望可以再加深我的教学哈，以及这方面的专业。然后我说主啊，如果这个是合神心意的话，就求神带领。隔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校友哈，他就从这个 Regent University 在 Virginia State， 那他就回来，他就跟我们介绍这个学校。隔年
瑞金大学，如果翻成中文的话，直翻，
对，直翻。那这个地方呢，就说200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去美国拜访，一方面是惠特大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Regent， 因为这两个大学大概是在基督教学校里面唯二有当时有这个传播博士的啊，我就去看。后来我觉得 Regent 比较适合基督书院的一个发展哈、因为它比较实务一点，所以后来我就选择这个学校。
那我想在美国读书，除了语言啊文化上面一些挑战、经济上会不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啊、我觉得在美国生活读书，
对，
常常都需要有后盾哦，坚强的后盾、供应生活啊什么的。
对，其实我那时候只存了台币70万而已，我就跟神讲抓，就是求神带领哈，如果这个是神要带领我的话，就是我求神就是一一的供应。那甚至我也跟我家人讲说，我说你们都不要资助我，对，因为我说如果这是上帝的带领的话啊，神一定会充分供应我，那我说我就是要看说这个是不是上帝的供应。后来呢，第一个是免费的船运哈、免费的船运就是我去美国，然后我带了9箱的这个箱子去，刚好有一个学弟他是外交官，那他们有一个货柜，但是他们夫妻两个并没有什么的那个行李哈、所以就同年同月就帮我载了这个行李去。后来回来呢，我带了41箱。41箱当中有20箱是帮基督书院募的这个英文的书。那时候呢，又是认识了另外一位外交官，他也是同年同月跟我一起回来，他们也是一样不带任何的行李回来，就是可以帮忙哈，带我的这个行李，所以就是很特别。所以我在美国，你可以相信吗？4年只花了台币70万。那我申请到2个奖学金，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刚好我的学校就是 CBN， 他们要做台湾区的这个研究，就给我买了来回的机票，说诶，湘英你要不要回台湾去呢，帮我们做研究。所以我就知道说诶，这个是上帝的时间，就是要我回来这样子。
是，
所以我就买了机票啦，然后免费的机票，免费的船运，上帝还为我预备一个免费的车，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卖光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又透过一个姐妹奉献一台车给我。
是是，那时候在美国生活多久？
4年。
四年的时间、
哦、包括学费吃住，而且我没有过很简朴的生活然后还买车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不是在那边好像过着很苦的日子，好不容易才攻读到这个博士学位，所以其实神的供应真的是很丰富的，
对，
但不代表不会遇到困难。
对，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我常听老师说、嗯、你就是跟神祷告，为什么祷告可以这么的重要，祷告可以让你经历到这么多神奇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祷告哈，对基督徒来讲就像呼吸一样，真的就像呼吸一样，就是走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祷告，都在心里面跟神祷告。祷告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祷告然后你看到神为你成就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好感动，就是神与你同在，然后他回应你的祷告。
是，
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事实上哈，美好的事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其实去读博士班其实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读完，就是说前面两年在读书的时候，就说因为英文对我们来讲还是蛮辛苦，特别是我没有读硕士班，也没有读语言学校，直接就是去攻读博士。我的背景也不是英文系的，所以要去攻读博士的时候，说实在，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特别是在 writing 的部分。有一天呢，我就真的是我就跟神祷告，我记得从学校宿舍到学校呢有一条森林小径，那里很少人走。那有一天早上呢，礼拜六早上哈，我就进到那个小径上面呢，就是跪在那上面祷告。因为那时候我的这个写作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作业可以改10次11次，然后但是还是被老师推荐，就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底下，然后就到森林里面去跟神祷告，然后就跟神呼求说，主啊，我又不是母语又不是英文，然后那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才来读书哈，才来读博士班，主啊，真的是好辛苦，但是我说我相信你带领的不会错误哦，我希望神帮助我，然后整个给我换一个头脑，换一个语言，就是唯有神能做，就是让我用外国人的方式来思考，然后让我整个在语言上面可以畅通，帮助我。那我在那边痛哭流涕，跪在那里痛哭流涕。
是
啊，后来真的是等到我祷告完啊，大概应该有讲了20分钟30分钟哦，讲完之后就是真的把那心里面的那些苦闷啊等等一直跟神说，然后说完之后你知道吗，那天的那个阳光就从树梢当中就射进树林，
是
照射进树林哦，就觉得 哇主啊，就是好像又照到我
是
那个灰尘的心灵里面了，低沉的心灵里面，然后我就觉得神就回应我的祷告，然后神知道说他必定要帮助我
啊，
就是我是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在写作上面就开始有一些突破了，是不是就渐入佳境？
后来就是也是很顺利的考过资格考试，因为我们的资格考试也是非常的难，所有你修过的课都要考，然后考2整天，每天考8小时，早上8点进去，然后然后考到12点，你就锁在那个那个电脑室里面，到1点再考，考到下午5点，这样连续考2整天，然后每一次哈就是考2个小时当中，你最少要写6张的 page， 6张的这个英文。所以你进去完全不能思考，你只能一直打字，
是
只能一直打字，然后你要把你所背的这些英文啊等等的哈，全部都要很有系统的写出来。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光是准备学科考试准备半年，看我们考试的科目是150本书，
哇塞，
后来好像精简成30本还是50本，好，因为就是 那个有一些比较重要精华的书再把它删减下来，之后然后再每一本书再看，然后再做笔记，做成五大册的笔记，最后考试前再根据考古题，然后再做成
是
一大本的那个题目答题，就是完全就是写八页的，然后全部把它背下来，所以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不但背下来，你临场的时候你还要写心得，就是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基本的知识而已，然后考完这样两天之后再隔两个礼拜考口试，所以老师要看说你之前能够背下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融会贯通。五个老师围着你就是口试，
那你那时候要去口试的时候会不会也很紧张啊，忐忑不安什么的，那也是祷告吗？
有，其实我那天，我之前我就很努力的看资料，但是到那天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看了，我就是做了一个决定，我就直接进到我们的那 chapel 堂去祷告，去赞美神，然后就是不断赞美，就说主啊，我相信你，好，这样子带领我来读书，然后你一路上供应，一路上帮助我，然后已经到最后一关了，我相信神你一定会帮助我，就是资格考试的最后一关哈，
就把结局交托给上帝。
对，然后所以我是带着一颗非常开心得胜的那种心情进入考场，然后老师问我什么我就答什么。那最后老师把我那个就是全部都问完之后，然后那我们要先出去，然后最后老师讨论完之后我们再进来听老师的这个答案。那老师对我的评语是说，他说 Julie 你很棒的一点是，我们觉得你真的是把这些知识就是不同科目里面的东西融会贯通。但是我怎么融会贯通你知道吗？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是时间轴，然后一个是事件轴，把所有的我读的书在上面做融合了。所以我为什么可以把一些信仰的东西，然后跟我读的一些理论啊，然后还有一些实验的东实际的东西全部都整合在一起。但这个 idea 也是从祷告出来的。
哇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神太奇妙了，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哦，是不能没有他。
是是，从老师的分享里面，我就想到有一节圣经经文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是，对。
后来在美国那边读博士四年，然后回到了台湾，到现在大概经过多久的时间了？
哦，也快十年了。
也快十年的时间了。
对，但是我的真正拿到博士是在2010，也就六年的时间。对，因为后来我有一部就是说是回来台湾这边写论文。
是，就是刚才老师你有说嘛，在美国那边的时候他们也想或许你可以回到台湾，然后也帮他们做一些研究，所以你就先回到台湾。是，我想请老师最后再谈一谈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听到说你怎么样透过祷告，然后上帝带领你寻找到你的人生方向，然后带给你使命。我想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包括老师你自己在学校里面，你就接触到这些大学生，其实蛮多的年轻人找不太到人生的方向。那我想是不是能够透过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
其实我觉得生命真的好宝贵啊，生命真的很宝贵，而且很短暂。特别是我们现在人到中年啊，就觉得说啊，这个一生真的你能够努力的精华的时间真的不多，大概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那所以呢，趁年轻的时候真的要思想，就是我是谁，我有什么特质，那上帝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恩赐在我身上，那我这些恩赐要怎么样可以发挥出来，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比如说像我的恩赐我自己知道是文字跟影像啊，这两方面的结合。 所以这也就是后来我为什么去当编辑，因为编辑就是文字跟影像这两方面都要需要使用。之后再跟年轻人的这个互动，其实也跟我原生家庭啊，比如说我们住在眷村，我们好喜欢跟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很喜欢帮助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再做一个结合。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或许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找不着方向，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抱持一个正面积极，而且想说我怎么样可以祝福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过一个自我满足一种想法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会快乐的，而且也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真正去得到一种实践。圣经上面讲说施比受更有福，当我们把生命用来栽培别人，用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好像自己不见了。因为就像有一些人说啊，老师你这么棒，你为什么来当老师，然后你自己都不见了。但是我说真的像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好像成为一片泥土，但是看到在这个泥土上面有好多小花小草，各式各样的在这片沃土上面可以自由自在成长的时候，那个我们生命就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满足。所以我也很盼望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可以，你现在就可以跟那位创造你以及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来祷告，就是求问他你是谁，你有什么特质，然后你将来可以在什么方面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早早的时候就立定一个目标，你会发现你这个人生当中，你不管什么时候去见主面都不会后悔，也不会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走在一条充满祝福、充满爱、充满胜利的一条道路了。
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主耶稣说他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阿们。
今天非常感谢沈香燕沈主任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宝贵的生命故事。
谢谢，也谢谢大家。
云彩飞扬，我是和你分享好故事的英如。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基督学院大众传播系主任沈香燕老师。被上帝引领的人生真是有福啊。我想到以色列的大卫王，他用很简单的一首诗篇23篇清楚地勾画出上帝如何在一生当中带领他。他用自己小时候放牧羊群的经验来写这首诗篇23篇。他写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大卫王所写的诗篇23篇。上帝在大卫王的一生当中呢，一路带领他走过这个崎岖、不完美、不顺利的人生，供应他的需要，保护他走过死荫的幽谷，保守他不会害怕，也不会遭到敌人的攻击，而且可以走正直、蒙受祝福的道路。 最后呢，大卫他从一个从事放牧的这个牧羊少年，他经历了许多淬炼后，他成为了以色列的国王，而且一生一世有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亲爱的朋友，如今呢，我们都像大卫王一样是活在不完美、不公平的世界里面。可是我们是否愿意也让上帝来引导我们的人生呢？我相信啊，这样的人生走起来就是会不一样，会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是一个有丰盛的、有价值的、有盼望的人生。今天我们已经取得沈向燕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那么如果你在听完沈老师的故事，也很盼望来认识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借着函授或是网络来帮助你，可以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你想要索取沈向燕老师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有今天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盼望我们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喜乐和平安，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生命不稀奇。